人问寒山路，寒山路不通。夏天因为是月出雾朦胧，似我何由见，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叶落秋风起，朔里入云峰。极目空山路，波芒逆旧中。胎静无人语，唯闻流水声。夜半清澈耳，画出一片空。
师傅啊，刚才这个问题现在要请您为大家解答了，就是为什么赵州和尚总是叫大家喝茶去呢？
喝茶去这一句话呢，也正是赵州和尚呢接引学人的方便法门，就是让所有的人每天每时每刻都保持着平常心、清净心，因为佛法不离生活，只要有悟性，那么吃茶也是佛法，这也就是茶禅一味的真谛啊。 我记得呢，原来的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赵朴初先生呢，他非常崇拜赵州禅师的公案啊，他曾经写诗这样赞叹了，他说：“七往爱智慧啊，一壶得真气啊，空持千百计啊，不如吃茶气。”他就非常赞扬赵州禅师沏茶器的这种意境。还有我记得另外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启功先生也有题诗来赞美赵州禅师沏茶器的典故，他说：“赵州法以沏茶器啊，三字千金百事夸，佛法的玄妙啊，就在沏茶器里面去参透去体悟。如果明白得到沏茶器的这个公案里面的道理呢，就可以明白什么是佛法。佛法可以说是很玄妙很高深莫测，同时呢，佛法也可以是很简单的。你不明白佛法的话呢，你就觉得哦，佛法好像离我们八万四千里，好像很遥远，好像非常的不可理解。有一天你真正觉悟到的时候啊，知道哦，佛法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行至坐卧啊、吃饭啊、穿衣啊、睡觉啊、喝茶，只要用心去体悟，佛法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希望大家呢，通过赵州禅师喝茶器这个典故啊，来启示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般若光照，不管任何事情呢，只要你用心去品味，用心专注去做的话呢，任何事情呢都可以通达，都可以做得很好。这就是茶禅一味的真谛啊。
师父您谈到了茶禅一味，很多朋友喜欢喝茶，而茶文化在中国已经有这么悠久的历史，相信啊会有很多名人吧，您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好的，因为提到茶呢，我相信大家自然而然呢就会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叫陆羽，被大家封为茶圣。陆羽呢跟茶还有跟佛教有什么样的因缘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陆羽呢字呢叫冯建，他一生喝茶精于茶道，他著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叫茶经而闻名于世，对于我们中国的茶叶啊和事业的茶叶发展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您提到陆羽，听说他是一名孤儿是不是？
是的，他是一名孤儿，而且呢陆羽呢一生呢富有传奇色彩，并且呢与佛教也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唐朝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735年，3岁的时候呢就被他的父母遗弃在西湖边，后来呢被景陵龙盖寺的住持智极禅师呢收留起来。智极禅师呢非常善于易经，为了给孩子起名，于是呢就占得建卦，卦词呢是逢建一路啊，其以可用为宜啊，于是呢就按照卦词呢给孩子呢定性为路，起名为宜，逢建为智。小陆羽呢就在这个龙盖寺住了下来，并且呢随着其他的出家人一起学文识字，学习佛经啊，还协会煮茶等等的寺庙的事务。当时的浙江一带啊，在寺庙里面饮茶的习惯呢非常的盛行。那么陆羽呢正因为在龙盖寺里面呢生活了10几年，对茶叶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呢就积累了好多很丰富的茶叶方面的知识，当然呢这也为他后来著这茶经呢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原来如此的，不过很多朋友也好奇了，这本茶经它是如何写成的呢？
我相信呢他写这部茶经呢也非常用心，非常专注，对茶有特别的研究。在那天宝13年，就是公元的754年，陆羽呢就开始着手准备写茶经了。于是呢他走遍了巴山浊水来考察茶室。比个例子，他的传记里面呢曾经这样记载说，那个陆羽呢每到一座山都会上山采茶，品尝泉水，并且呢记录他自己的体会。几年下来呢他收获很大。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呢，也就是公元的758年， 陆羽呢来到了这个南京附近的栖霞山寺住了下来，开始总结他所收集来的资料。两年以后呢，陆羽呢就来到了钓溪，现在的浙江吴兴，隐居深山呢，闭门专心呢来撰写这一部茶经。他每天都游走于这个山林泉水之间呢，采茶，还有找山泉水啊，来品茶，同时来品水。不但要有好茶，同时要有好水。啊，这个水呢，对于泡茶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每逢看到人家呢，他都会请教当地的人有关茶的文化。他天天都是这样用心的，非常专注的来研究茶的文化，对茶可以说是如痴如醉啊。他对茶叶的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痴狂的地步啊。你想要从事任何的事情呢，你不专注不行的，都是要全心的投入，那么才有所成就。陆羽呢写这部茶经呢，也是花了好多心思在里面了。当地人呢都称他为楚狂皆语啊。什么叫楚狂皆语呢？这个是春秋时候呢楚国的隐士，因为对当时社会不满，剪去了头发，表示呢坚决不与统治者合作。那么当地人呢将这个陆羽呢比作楚狂皆异，就是认为陆羽的行为呢非常的另类，非常的特殊，与众不同。由此可以知道啊，他在研究茶文化呢是非常的投入啊，后来才能写出一部非常出名的茶经。
很多当时的人认为陆羽的行为是非常另类非常特殊的，其实呢他就是对茶叶的研究到了一个痴狂的地步。那么写出了这本茶经，我想对于中国的茶文化会有很大的影响吧。
陆羽的茶经呢是唐代和唐代以前有关茶叶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系统的一个总结，是陆羽一生的实践，常年累月其的茶叶生产和制作的第一手资料，又博览群诗，他收集了好多茶文化的一个结晶。茶经一问世啊，即为历代人所珍爱，盛赞他为茶叶的开创之功啊。陆羽呢，除了在茶经里面呢，全面叙述了茶期分布和对茶叶品质高下的评价之外呢，有许多名茶呢，首先呢为他所发现。就像浙江长城，就是现在的长兴县，有一种茶呢叫固子紫荀茶，经过陆羽的研究以后呢评为上品，后来立为贡茶。还宜兴郡，就是现在江苏的宜兴的沿线茶，是陆羽直接呢推举作为贡茶。陆羽他一生非常的清高，不重财富，酷爱自然，坚持正义。在全坛诗里面呢，就再有这个陆羽的一首歌，体现了他的人品，非常清高的很出世的一种品德。在诗歌里面是这样讲的，他说不像黄金雷呀、不像白玉杯呀、不像朝日省啊，不像木灯台呀、千像万像西江水，丞相近邻丞下来呀。所以陆羽呢死了以后呢，后来的人呢称他为茶神或者叫茶圣。
听了师父今天的介绍，真的是茶香满室。师父啊，是不是请您做一个结语呢？
好的，我这一次呢在这一个讲座跟下一个讲座想跟大家介绍茶文化，主要目的呢就让大家知道茶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呢也要介绍给大家知道茶有益健康，可以帮助我们消化提神啊、美容啊、降肥啊，都有好多好处。希望通过介绍茶文化呢也让大家知道真正的佛法呢是离不开生活的，就是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呢也可以体悟佛法。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叫茶常一味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茶有真味一心了然，常无分别两忘而已啊，就是告诉我们做什么像什么，喝茶的时候呢要一心喝茶，这就是常的境界。
师父刚才说到茶有真味一心了然，常无分别两忘而已， 茶禅一味真的是境界不同。在下一个星期呢，将会继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谈茶禅一味其他的内容，包括中国茶文化会影响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个状况，以及呢，茶其实不单单只是一种艺术，它已经升华为一种境界，会和我们介绍一下茶道的精神，以及呢，茶的种类和名茶的典故，更会详细的为我们谈一谈泡茶的好方法。今天非常感恩达义法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开示，谢谢您师父。
不客气，阿弥陀佛。
感谢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将为您介绍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供奉湛山平安灯。新春点灯乃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在每一年春节为您的亲人以及海外的亲友供奉一盏平安灯，祈愿阖家平安，四季吉祥，生意兴隆，学业有成，延年益寿，福慧增长。从正月初九到十五元宵节，湛山精舍全体法师以及信众将礼拜3000佛忏，为供灯者祈福消灾。如果您希望供奉平安灯，祈福消灾，四季吉祥，请至湛山精舍香油台登记，而所有的善款将用作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工程。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报身，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两声
Yeah.